天天读圣经，让你生活大有信心。邀请你和我一起加入 Bible Race， 两年的时间读完一遍圣经。我相信神会祝福提升你的生命，不再一样。
约书亚记第十七章，马拉西是约瑟的长子，他的支派研究所得之地记在下面。至于马拉西的长子基列之父马吉，因为是勇士，就得了基列和巴山。马拉西其余的子孙按着宗族研究分地，就是亚比以谢子孙、希勒子孙、亚斯列子孙、示剑子孙、西弗子孙、示米大子孙，这些按着宗族都是约瑟儿子马拉西子孙的男丁。马拉西的玄孙马吉的曾孙基列的孙子西弗的儿子希罗菲哈没有儿子，只有女儿。他的女儿名叫马拉、挪阿、赫拉、米迦、德萨。他们来到祭司以利亚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并众首领面前，说耶和华曾吩咐摩西在我们弟兄中分给我们产业。于是约书亚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在他们帛书中把产业分给他们，除了约旦河东的基列和巴山地之外，还有十份地归马拉西，因为马拉西的孙女们在马拉西的孙子中得了产业。基列地是属马拉西其余的子孙。马拉西的境界从亚设起到示剑前的秘密他，往北到引他普亚居民之地，他普亚地归马拉西，只是马拉西境界上的他普亚城归以法莲子孙。其界下到加拿河的南边，在马拉西城邑中的这些城邑都归以法莲。马拉西的地界是在河北直通到海为止，南归以法莲，北归马拉西，以海为界。北边到亚设，东边到以撒迦。马拉西在以撒迦和亚设境内，有伯善和属伯善的镇势，以伯莲和属以伯莲的镇势，多尔的居民和属多尔的镇势，又有三处山冈，就是引多尔和属引多尔的镇势，他那的居民和属他那的镇势，米吉多的居民和属米吉多的镇势。只是马拉西子孙不能赶出这些城的居民，迦南人偏要住在那地，及至以色列人强盛，就使迦南人做苦工，没有把他们全然赶出。约瑟的子孙对约书亚说，耶和华到如今既然赐福于我们，我们也族大人多，你为什么仅将一揪一段之地分给我们为业呢？约书亚说，你们如果族大人多，嫌以法莲山地窄小，就可以上比利洗人、利法因人之地，在树林中砍伐树木。约瑟的子孙说，那山地容不下我们，并且住平原的迦南人，就是住伯善和属伯善的镇势，并住耶斯列平原的人都有铁车。约书亚对约瑟家，就是以法莲和马拉西人说，你是族大人多并且强盛，不可仅有一揪之地，山地也要归你，虽是树林你也可以砍伐，靠近之地必归你。迦南人虽有铁车，虽是强盛，你也能把他们赶出去。约书亚记第十八章，以色列的全会众都聚集在示罗，把会幕设立在那里，那地已经被他们制服了。以色列人中其余的七个支派还没有分给他们地业。约书亚对以色列人说，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所赐给你们的地，你们单言不去得，要到几时呢？你们每支派当选举三个人，我要打发他们去，你们就要起身走遍那地，按着各支派应得的地业写明，就回到我这里来。他们要将地分作七份，犹大人在南方，住在他的境内，约瑟家人在北方，住在他的境内。你们要将地分作七份，写明了拿到我这里来，我要在耶和华我们神面前为你们研究。利未人在你们中间没有份，因为供耶和华祭司的职任就是他们的产业。加德支派、流便支派和马拿西半支派已经在约旦河东得了地业，就是耶和华仆人摩西所给他们的。划地势的人起身去的时候，约书亚嘱咐他们说，你们去走遍那地，划明地势，就回到我这里来，我要在示罗这里耶和华面前为你们研究。他们就去了，走遍那地，按着诚意分作七份，写在册子上，回到示罗营中见约书亚。约书亚就在示罗耶和华面前为他们研究。约书亚在那里按着以色列人的支派将地分给他们。便雅悯支派按着宗族研究所得之地，是在犹大、约瑟子孙中间。他们的北界是从约旦河起，往上贴近耶利哥的北边，又往西通过山地，直到伯雅文的旷野。从那里往南接连到路斯，贴近路斯，路斯就是伯特利，又下到亚他律亚达，靠近下伯和伦南边的山。从那里往西又转向南，从伯和伦南对面的山，直达到犹大人的城基列巴利。基列巴利就是基列耶林，这是西界。南界是从基列耶林的近边起，往西达到尼弗多亚的水源，又下到新嫩子谷，对面山的近边就是利法因谷北边的山，又下到新嫩谷，贴近耶布斯的南边，又下到隐罗杰，又往北通到隐士麦，达到亚多明坡对面的基利律，又下到流便之子波罕的磐石，又接连到亚拉巴对面，往北下到亚拉巴，又接连到伯和拉的北边，直通到沿海的北岔，就是约旦河的南头，这是南界。 东界是约旦河，这是便雅悯人按着宗族照他们四围的交界所得的地业。便雅悯支派按着宗族所得的诚意，就是耶利哥、伯和拉、伊麦基西、伯亚拉巴、喜马脸、伯特利、亚文、巴拉、俄弗拉、基法、阿摩尼、俄弗尼、加巴，共十二座城，还有属城的村庄，又有基变、拉玛、比路、米斯巴、基菲拉、摩萨、利坚、以黎皮勒、塔拉拉、喜拉、以利弗、耶布斯，耶布斯就是耶路撒冷、基比亚、基列，共十四座城，还有属城的村庄。这是便雅悯人按着宗族所得的地业。
约书亚记十七章是结束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犹大君王的职分、约瑟长子的职分这两个支派分地的问题。我们前章有说到，约瑟这个支派马拿西跟以法莲最大的问题就是好逸恶劳、贪图享受，而且践踏神的恩典。透过第十七章，我们就可以看到还是有一个例外。我们先来看第十七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第一节到第六节特别记载了一件事情，那就是谁？那个就是希罗菲哈五个女儿。你看这五个女儿还特别把她的名字记下来，马拉、挪阿、荷拉、密加、德萨。他们来到神的面前，那是在民数记二十七章的时候，摩西应允要给希罗菲哈的女儿要有产业，而且只能嫁给约瑟支派里面的人。在摩西五经的时候我们已经有提到了哈，那这五个女儿为了父亲的权益，他们在乎应许，在乎神的产业，竭力向神要，神说有理，就留下来了。长老们就说他们不可以跟外族通婚啊，他们必须要跟约瑟支派里面的人结婚啊。这五个女儿也愿意限制了自己的情感，把这个产业一直留在这块地。几年前的事，现在正式分地了。这女儿一样跟犹大支派的加勒雅来到约书亚的面前，来到以利亚撒的面前，重新去抓住应许，说当初应许给我们的一定要成就在我们的身上。果然他们就向神去要了。亲爱的家人，我们今天有没有像加勒一样抓住这个应许，照着神给我的应许给我？还有看到没有，第四节他们来到祭司以利亚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并众首领面前，说耶和华曾吩咐摩西在我们弟兄中分给我们产业，把产业给我们，你只要竭力的抓住神的产业，神一定会赐给你的。果然你看第五节，除了约旦河东的基列跟巴珊地之外，多了，这是多出来的哦，还有十分地归马拿西。这是 十分一个完满的一块完整的一块地多出来的，特别研究给五个女儿的。这五个女人不得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在旧约啊，女人是没有资格赢得产业，到了新约啊，就是预表所有神的儿女没有男女之分。我们向神求，主啊，你说你已经将天上各样属灵的恩赐都给了我们了，我们向你要啊，我们向你要一个建造教会的恩赐，我们向你要一个能够抚慰人心的恩赐，我们向你要一个传福音的口才，我们向你要一个使得人心在基督教会里面可以合一建造相爱的恩赐。谢谢你把人与神和好的职分给了我们，主，我们向你要，向你要所量给我们的产业，向你要你的国度可以扩张，向你要你的名在全地可以被高举，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你向神要，神就照着我们所求的给我们，除此之外还给我们十分地，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赐给我们，甚至是无处可容。这就是你要向神要的。所以教导我们的孩子，教导我们的儿女，竭力的抓住神给我们这个家的应许。所以做爸爸妈妈的，做领袖的，做属灵父母的，你常常要去一直祷告，神让你给我的是什么，你量给我的生命是什么。所以你可以带着你的孩子求圣灵的充满啊，你可以带着你的孩子也可以起来建牧善工，求建造教会的恩赐啊。你也可以带着你的儿女，带着你的小家，我们一起来爱教会，一起来爱神嘛，遵行神的命令，这个也是一个恩赐啊，这是一个祝福啊，神要向我们显现啊。你可以向神要一个智慧分辨的灵，在末后的时代能够分辨出假教师、假先知、敌基督，我们可以向神要，好在末后的日子我们可以靠着神站立得住， 我们可以向神求一个征战得胜、穿戴全副军装、与仇敌、与那些属灵灵气的恶魔征战，还能站立得住。你都可以向神要，太多的应许可以向神要了。你每天读经过程当中，只要看到一个应许，用个彩色的笔把它画起来，你就可以看到神给我们的多到一种地步。每天就带孩子，甚至是自己，照着你所牧养的弟兄姐妹，我们向神要嘛，一起去征战，一起抓着神的应许，照着神的丰富给我们，你就发现你这个人就不一样了。不单是有该粮给我们的，还有十分地归你，归你。七到十节就是马拉西他们的支派了啊，所拥有的地。但是你透过第十一节到第十三节，看到没有？十二、十三，马拿西子孙不能赶出这些城的居民，那些就是十一节那些地方。你知道伯善哈、哦，还有隐多尔后来发生一些事情，这都是米基多，这都是征战的地方啊。约瑟他们所拥有的伯善呢、啊，那个就是扫罗他失败被挂尸首的地方，隐多尔就是扫罗去求鬼的地方，米基多就是末世征战的地方，启示录所讲征战的地方都在这边啊。为什么呢？因为迦南人偏要住在那里，看到没有？仇敌就是偏要住在那里，他就是摆明不走，他就是要跟我们抗战到底。所以未来那个地方真的是一个神的军队与仇敌的军队要大征战的地方，就是在这个地方啊。以色列人强盛了，即使强盛了，还是迦南人做苦工，没有把他们赶出去，不是不能赶，而是不想赶，懒得赶，这就是以法莲的问题。这也是很多今天基督徒第二代拥有神的祝福恩典的一个问题。也没关系嘛，神也很赐福我啊，我现在强盛啦、我也持一奉献啊，但我生命当中说谎啊，贪恋世界啊，甚至我里面的勾心斗角啊，我不饶恕啊，我里面淫乱的灵啊，我口舌的犯罪啊，眼目的情欲啊，今生的骄傲啊，肉体的情欲啊，甚至我的生命的道被挤住了，被荆棘蒺藜，今生的思虑跟钱财的迷惑都在我的生命的里面，我强盛了，但也还好嘛，信耶稣也不用信得那么绝对嘛，信主很好，但不要信得太迷了，讲这种强盛了也没有把他们赶出去。所以为什么以法莲至终失败，会去拜偶像，神任凭他们，神的话语没有照着做，没有谨守遵行，这就是基督徒生命当中最可怕的一件事，就是我们习惯跟罪恶活在一起。我们习惯一方面寻求神的恩典，住在神的恩典里，但是又觉得罪很可爱，活在罪中也没什么关系，神好像也没什么责备跟惩罚，我也是蒙了祝福，就是这样的光景，求神怜悯我们。十四节到十八节，你就可以看到好逸恶劳、批评埋怨来了，我们不行啊，我们的族大人多啊，你怎么将这个一揪一断给我们定业的太小了，不满意神恩典，我们族大人多。我跟你说啊，约瑟当时他们的支派人数加起来不是最多，比但支派少，比以撒加支派还少，他们的人数比较少，比犹大支派还少，但是他们分的地比当时最多的犹大支派，人最多的犹大支派，比当时的以撒加支派，比但支派人最多的地方都还大，而且最多的平原、最多的水泉河流都在以法莲这块地上面。可是他们不满足，他们嫌地太小。你看约书亚是以法莲支派，他没有戈贝向内弯啊，他没有偏袒啊，他对以法莲说，你们如果小的觉得小，去征战啊，去征战啊，你们觉得有森林去砍伐啊，去赢得。有时候哦，一群享受恩典的人会去夸大困难，基督徒有个毛病，就是我们都在夸大困难，看小恩典，夸大生命中的一些的软弱，夸大仇敌的一些的难处，把神的真道，把神的能力，把神的祝福，把神所给我们的应许看小了。约书亚说，不要埋怨，去征战就能得胜，去征战，去起来行动。所以你看圣灵说、啊、不行啊，你看去征战，你看住在伯善啊，伯善城他们这些耶斯列平原的人都有铁车，就表示他们比我们武器还要精良。十七十八节，你是强盛的，你可以得胜，山地归你，树林可以砍伐， 平原归你，迦南人强盛，你也可以把他们赶出去。还记得之前约书亚带领的征战跟北方的王夏所王耶宾征战吗？神说把马的蹄筋砍断，把铁车烧灭，以色列民他们才拿着木头拿着青铜器可以去跟铁器拿着铁车征战，神都还要他们不要马不要战车。现在征战得胜了，最好的这块地有铁车，以法莲人不敢去征战了。亲爱的家人，今天约书亚同样对我们的儿女们说话。如果我们的儿女很会抱怨，我们的儿女老是好逸恶劳，征战好难哦，还要去教会，我功课好多哦，还要去教会，我功课好忙哦，还要去教会，我的工作好有压力哦，还要参与侍奉哦，我的家里事情好多哦。哎，我们要服侍哦，要服侍主哦，要爱主，要追求主，要生活的操练，我们一定有用不完的借口。你看看约书亚说什么？你是强盛的，你是有能力的，你是有神的应许的，你是有大能的。我们要学会约书亚一样，对人的灵人说话，把人里面的那个大能者呼唤出来，不要顺着人的老我，不要顺着人的脾气，不要顺着人的懒散，体贴他，去怜悯他。约书亚不会去怜悯他自己支派以法莲人，他只有提醒他们去抓住神的应许去征战。这就是约书亚对于今天我们的教会的下一代第三代来说话。今天我们做爸爸妈妈的，我们有没有像约书亚一样的勇气？不想去教会啊，我好累啊，礼拜天要好早起哦，我还要去团契，我这周考试很忙啊，我的压力好多，我的活动好多。如果我们是约书亚，你要有智慧的去说话，把他里面的大能者呼唤出来。你是强盛的，你是有能力的，你是聪明的，你是能够分配时间的，神会给予你恩典的。你知道竭力去要神，竭力去赢得神，神所量给你的产业会有挑战，会有难处，但是你足能得胜。但是亲爱的家人，以法莲后来有没有？没有。所以他们拥有的那一块地，他们有没有去征战？没有。所以以法莲人永远觉得恩典不够，永远觉得神给我们的不是最好的，永远觉得神给别人的是好的，埋怨犹大的地没有以法莲好，以撒家的地没有以法莲好，但的地没有以法莲好。以法莲跟马拿西拥有整个迦南美地最好的地，但是也是最会埋怨、最会论断，而且最懒散的，就是这个支派。求神怜悯我们，不要让我们的儿女成为这样子的人，让我们的儿女起来，把他里面的大能者呼唤出来，对我们的儿女说，当他们埋怨、批评，甚至是肉体在彰显的时候，你要有智慧的去说话，不是责备，不是嘲讽，不是责骂，把他的大能者呼唤出来。你是有能力的，你是可以得胜的，你是有神的应许的，你是有神赐智慧的，你是丰盛的，你是喜乐的，你是可以的。鼓励他，让他起来去胜过他生命当中的那些的仇敌懒散，他就会学会起来感恩神的恩典，也抓住神的恩典。十八章我们要看到两个支派，犹大跟约瑟，因为他们一个是领受了君王的职分，一个领受了长子的位分。接下来是其他的七个支派要去研究了，开始研究了。一研究你就发现神有工作要做，所以透过第十八章开始，我们怎么来去看看其他七个支派神的心意是什么。首先要分地之前，以色列的会众从吉甲已经搬到了示罗，把会幕设立在那里。这里有一个属灵原则，就是约书亚在吉甲是给犹大、给以法莲、给马拿西都分配好了，约旦河东也分配好了。他现在呢，把会幕迁到了示罗。从这个时候，他们就是预表以神为中心了。他要教导这七个支派，因为你们一直单言，你们一直单言不去赢得产业。犹大支派是竭力要的，以法莲他们这个支派里面还有菲洛西哈的五个女儿，他们是要的，所以这两个支派是竭力要的。虽然以法莲支派都在埋怨，但是他们至少是要产业。七个支派里面是单言，七个支派他们甚至连对产业的捉夺、对产业的那个渴望都没有。所以约书亚先做一件事，把会幕搬到示罗，先让他们先学会好好的敬拜神， 把他们拉到神的面前，重新去看重应许的重要性。所以亲爱的家人，约书亚很有智慧。我们今天做爸爸妈妈的，我们要有智慧，做属灵父母的要有智慧，怎么把我们的儿女一直带到神的面前，让他们羡慕神的产业。带你的孩子学会在家中有敬拜，不但是在教会有敬拜，在家中有敬拜，不但是到教会去听到，也要在你的家中常常跟你的儿女去分享神的话。你说我不会分享啊，我的丈夫还没信主啊，做妈妈的也要分享一句话，讲出你的感动，讲出你的见证，讲出你的操练都可以，带着孩子一起去读圣经，让神的话来说话。我们一定要抓住这一块，我们可以让我们的孩子去补习，可以让我们的孩子去参加体育活动，让我们的孩子学才艺。你怎么会没有时间带你的孩子一起读圣经？你怎么会没有带你的孩子一起来教他们去寻求圣灵，渴望圣灵的充满？你一定有时间的，把那个时间分别出来，带于我们的孩子。在你常常对他说，赶快写功课，赶快看书，赶快好好的努力你的作业，你也可以对他说，来好好读圣经，来我们在做功课之前，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五分钟十分钟，都让你的孩子先领受神的祝福，神的智慧，以及对神敬畏的心。做任何事之前，好好的敬畏神。亚洲的华人的父母，我们最缺少的就是先让孩子在做任何事之前先来到示罗敬拜神。约书亚做这件事，分地之前来示罗，让你们知道，你们如果不抓住神的应许，这些产业分给你们，你们也只会单言不去赢得。所以十八章第一节就告诉我们，先把会幕设立在这边，接着就对七个支派说话了，以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所赐给你们的地，你们单言不去得，要到几时呢？你们还不去得吗？在基督里有上好的应许和祝福，把孩子一直带到示罗，带到神的面前，在你的家中建立祭坛，在你的家中建立示罗读圣经的地方，敬拜的地方，亲近神的地方，你的儿女就会起来去赢得产业了。这就是约书亚工作。所以第四节到第十节就叫他们起来起来，三个人开始去做。你看第八节，画地势的人要起身出去的时候，把南北的地界啊都画出来啊，你们去走边那地，画明地势，就回到我这里来，我要在示罗这里耶和华面前为你们研究。约书亚在做一件事情，去让以色列人这七个支派去知道神给你的应许有多大，你们去走一遍。爸爸妈妈带着我们的孩子起身去画地势，你有没有去画地势啊？什么叫画地势？就是把神所量给我们家的应许说给你的孩子听，神过去怎么恩待我们家说给孩子听，神所量给这个教会的产业常常说给弟兄姊妹们听。你所牧养的人不是只是告诉他们一次聚会，你要告诉他们神在你们生命当中有托付有心意，这就叫做画地势。您没有意向，您就会经营他自身的人生。如果教会不一直去把地势、把产业、把神的量给我们的地界常常去告诉他们，我们的弟兄姊妹就会怎样？单言不去赢得产业，安于现状，单言不去得，要到几时呢？你要焦急啊，弟兄姊妹们，闲懒不结果子是个大事啊，不是只是来聚会有奉献有服事拍拍手啦，我们的教会只要有活动好多人来哦，定期都有活动，哇，大家好快乐啊。所有的一些没有信主的团体也是啊，你说什么同乡会，你说什么各样的经济的会议，各样什么人员的会议，各方面从业人员的会议，大家也是周周聚，出钱出力办活动。教会不是个办活动的地方而已，教会是一个要赢得神的产业的地方，是让神的产业在这里可以实现的地方，是要与属灵的征战里面赢得产业的地方。过去的征战很得胜，但七个支派没有去赢得，只享受过去征战的产业满足了。求神怜悯我们，画地势。你今天要祷告，主，我的地势在哪里？求神开启你，求神量给你，也求神让你有一个对产业迫切的心。主，我要，我要。首先研究，一个研究出来的是什么？便雅悯支派。神太神奇了，七个支派当中第一个研究出来的就是便雅悯支派。十一节，便雅悯支派按着宗族研究所得之地，是在犹大约瑟子孙中间，就抽的没有抽很远哦，就抽在了犹大君王约瑟长子的正中间。 究哦，你常会觉得我这么小，便雅悯支派是十二支派里面最小的，是十二个孩子里面最末的最小的，所以你有没有总觉得我常觉得我不重要，我很小，我在教会是不起眼的，我在众人当中是没有人会注意到我的，哎，这都是台上那些有名的牧者，台上那些有名的弟兄姊妹，那些很成熟弟兄姊妹，我这么小没有人会注意到我，我就是一个很没有人会注意到的平信徒。一研究立刻抽出来的第一个就是便雅悯支派。亲爱的家人，神不会忘记我们的，你不要以为你很小，没有人会在乎你，十一个都是哥哥，我是最小的，谁在乎我呢？我的支派最小，我人员最少，我要去征战赢得我的产业，我能吗？我行吗？我可以吗？神就透过研究就让便雅悯第一个抽出来，而且地都不在很远，就在犹大跟约瑟的正中间。亲爱的家人，神从来没有忘记过那些最小最没有人去看见的。如果我们今天常常有种心态，我不是神所在乎的，神都在乎那些比较爱主的人，神都在乎那些有名的牧者，神的恩典应该在他们的身上，我只是个普通人，我也就是一个平信徒，主啊，你大概也忘了我吧。没有，神一研究便雅悯，就是要告诉我们所有的神的儿女，神从来没有忘记那些自以为自己很小的。你看第十二节到二十节，圣经里面我们刚说过，犹大的诚意跟便雅悯的诚意是清楚的记载下来的，只有十二个支派里面只有这两个支派，就神所量给便雅悯支派的是清楚的，每一个诚意都把它记录下来的，每一个从北到南到西到东，地界是清楚的，诚意是清楚的，而且这个诚意没有一个是便雅悯建造的，全部都是当地的人所建造出来最好的诚意量给便雅悯的。亲爱的家人，你还担忧什么？所以耶稣说，你们看麻雀不种不收，天父尚且养活他们，我们的头发都是被数过的，还编号过的，你担忧什么？你只要一直去寻求神，便雅悯就是紧紧的跟随着犹大，便雅悯支派很小，但就是紧紧的跟随着犹大。所以你看，当两国分裂的时候，犹大跟便雅悯成为神所纪念的诚意，神在乎。所以当神借由亚述毁灭以色列北国的时候，犹大跟便雅悯存留下来，多存留了一百多年呢。但是当然最后犹大跟便雅悯还是拜偶像，就被神借着巴比伦给毁灭了，掳走了。但是掳走之后七十年又归回了，是犹大跟便雅悯还会再归回耶。所以你在乎神，神就在乎你，即使你犯罪了，神照样把你领回来。所以犹大的诚意，这么多的诚意，跟便雅悯只有十二个诚，全部是清清楚楚记载下来的。你越在乎神的产业，神就越在乎把它记录下来，是你的绝对跑不掉，你的机会不会少的。你即使最微小最微小，没有人在乎你，神也绝对不会忘记你。研究第一个出来的就是你，所以神在乎我们，在乎你向着神的心志，哪怕是名不经传，哪怕是没有人在乎，没有人了解你，你我都是神眼中的同人，我们都是他用诚实慈爱所聘请的心腹，聘我们，娶我们，把我们的名字刻在他的掌心上，这个就叫做便雅悯。神不会遗漏掉每一个微小的，神爱我们爱到一种地步，第一个研究就是便雅悯，给便雅悯的诚意清楚的记载，我们是神手中的宝贝。